296集。
耶律洪基出阵之后，右手宝刀高高举起，全体辽军立时肃静，除了偶有战马嘶鸣之外，更无半点声息。耶律洪基放下宝刀，大声笑道：“
萧大王，你说要引辽军入关，怎么关门还不大开呀？”
此言一出，关上通义便传给镇守雁门关的指挥使张将军听了。关上宋军立时大噪，指着萧峰指手画脚的大骂。萧峰知道耶律洪基说这话是在行使反间计，要使宋兵不敢开关放自己入内，心中微微一酸，当即跳下马来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萧峰有负厚恩，老圣驾亲临，死罪，死罪。”他刚说了这几句话，突然两个人影从旁掠过，当真如闪电一般，猛地向耶律洪基欺了过去，正是虚竹和段誉。他二人眼见情势不对，知道今日之事唯有擒住辽地作为要挟，才能保得大伙周全，一打手势便分从左右抢了过去。耶律洪基出阵之时，原已防到萧峰重施当年在阵上擒杀楚王父子的故伎，早有戒备。亲军指挥使一声吆喝，300名盾牌手立时聚拢，300面盾牌犹如一堵城墙挡在了辽地的面前，长矛手刀斧手又密密麻麻地排在了盾牌之前。可此时虚竹记得天山童姥的真传，又幸亏灵鹫宫石壁上武学的秘奥，武功之高实已到了随心所欲无往而不利的地步，而段誉在得到了鸠摩智的毕生修为之后，内力之强亦是震古烁今，他那凌波微步施展开来，辽军将士如何阻拦得住？段誉东一晃西一斜，便如游鱼一般，从长矛手刀斧手间相距不逾一尺的缝隙之中硬生生地挤将过去。众辽兵挺长矛攒刺，非但伤不到段誉，反而因为相互挤得太近，兵刃多半招呼在了自己人的身上。虚竹双手连身抓住辽兵的胸口背心，不住地掷出阵来，一面向耶律洪基靠近。两员大将纵马冲了上来，双枪齐帜，向着虚竹的胸腹刺来。虚竹突然跃起双足，分落二将枪头。两员辽将齐声大喝，抖动枪杆，要将虚竹的身子震落。虚竹趁着双枪抖动之势，飞身跃起半空之中，便向着耶律洪基的头顶扑落。一个如游鱼之滑，一个如飞鸟之捷，两人双双攻到。耶律洪基大惊，提起宝刀即向身在半空的虚竹砍去。虚竹左手手掌一探，已经搭住他宝刀刀背，趁势滑落，手掌翻出抓住了他右腕。便在此时，段誉也从人丛中钻将出来，抓住了耶律洪基的左肩，两人齐声喝道：“走吧！”将耶律洪基魁伟的身子从马上提落，转身急奔。四下里辽将辽兵眼见皇帝落入敌手，大惊狂呼，一时都没了主意。几十名亲兵奋不顾身地扑上来想救皇帝， 都被虚竹断玉飞足踢开。二人擒住了辽帝，心中大喜，突见萧峰飞身赶来，齐声叫道：“大哥！”哪知道萧峰双掌骤发，呼呼两声分袭两人。这二人都是大吃一惊，眼见掌力袭来，犹如排山倒海一般，只得举掌挡架，砰砰两声，四掌相撞，掌风激荡。萧峰向前一冲，以趁势将耶律洪基拉了过去。这时辽军和中土群豪分别从南北涌了上来，一边是想抢回皇帝，一边是要做萧峰、虚竹、段誉三人的接应。萧峰大声喊道：“
谁都别动，我自有话向大辽皇帝说。”
辽军和群豪登时停下了脚步，双方都怕伤到自己人，只是远远的呐喊，不敢冲杀上前，更不敢放箭。虚竹和段誉也退开三步，分站耶律洪基身后，防他逃回阵中，并阻挡契丹高手前来相救。这时那耶律洪基的脸上已经没有半点血色了，他心想：这萧峰的性子甚是刚烈呀，啊，我将他囚于尸笼之中，啊，折辱的他好生厉害，此刻既然落在他的手里，他一定要尽情报复，再也不肯饶我性命了。却听萧峰说道：“
陛下，这两位是我的结义兄弟，不会伤害于你，你可放心。”
耶律洪基哼了一声，回头向虚竹看了一眼，又向段誉看了一眼。萧峰道：“
我这个二弟虚竹子乃灵鹫宫主人，三弟是大理段公子，臣也曾向陛下说起过。”
耶律洪基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
啊，果然了得呀。”
萧峰道：“
我们立时便放陛下回阵，只是想求陛下赏赐。”
耶律洪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呀，心想了，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便宜事呢？
啊，是了，萧峰已然回心转意，求我封他三人为官。
当时满面笑容说道：“
哈哈，你们有何求肯，我自是无有不允。”
他本来语音发颤，这两句话中却又有了皇帝的威严。萧峰道：“
陛下，一是我两个兄弟的俘虏，照咱们契丹人的规矩，陛下须得以财物自赎才是。”
耶律洪基眉头微皱，问道：“
要什么？”
萧峰道：“微臣斗胆带两个兄弟开口，只是要陛下金口一诺。”耶律洪基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
呵呵，普天之下，我当真拿不出的物事却也不多，你尽管狮子大开口便是了。”
萧峰道：“是要陛下答应立即退兵，忠陛下一生，不许辽军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。”耶律洪基脸色甚是阴森，沉声道：“
你们敢胁迫于我，我若不答应呢？”
萧峰朗声道：“那么臣便和陛下同归于尽，玉石俱焚。咱二人当年结义也曾有过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。” 这耶律洪基心中一凛呐，寻死了，这萧峰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亡命之徒，向来说话一是一二是二，我若不答应，只怕真的要出手向我冒犯，死于这莽夫之手，那可大大的不值得呀。当下哈哈一笑，朗声道：
哈哈，以我耶律洪基一命换得宋辽两国数十年平安，好兄弟，你可把我的性命瞧得挺重啊。
萧峰道：陛下乃大辽之主，普天之下岂有比陛下更贵重的呢？耶律洪基又是一笑道：
哼，如此说来，当年女真人向我要黄金30车，白银300车，骏马3000匹，眼见他也浅了。
萧峰略一躬身，不再答话。耶律洪基回过头来，只见手下将士最近的也在100步之外，无论如何不能救自己脱险，权衡轻重，世上更无比性命更贵重的事物，当即从箭壶中抽出一支凋零狼牙箭，双手一弯，啪的一声折为2段，投在地上，说道：
答应你了。
萧峰躬身道：多谢陛下。耶律洪基转过身来，举步欲行，却见虚竹和段誉四目炯炯地瞧着自己，并没有让路之意，回头再向萧峰瞧去，见萧峰也是默不作声，登时会意，知道这三个人是怕自己食言，当即拔出宝刀高举过顶，大声说道：
大辽三军听令。
辽军中鼓声雷起，一通鼓罢，立时止歇。耶律洪基说道：
大军北归，南征之举作罢。
他顿了一顿，又道：
于我一生之中，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。
说罢宝刀一落，辽军中又擂起鼓来。萧峰躬身道：
恭送陛下回阵。
虚竹和段誉往两旁一让，绕到了萧峰身后。耶律洪基又惊又喜，又是羞惭，虽急于身离险地，却又不愿意在萧峰和辽军面前示弱，当下强自镇静，缓步走回阵去。辽军中数十名亲兵飞骑驰出，抢来迎接。耶律洪基初时脚步尚缓，但是禁不住越走越快，只觉得双腿无力，几欲跌倒，双手发颤，额头汗水更是层层而下。待得侍卫驰到身前，滚鞍下马，而将坐骑牵到他面前，耶律洪基已是全身发软，左脚踏入脚凳却翻不上鞍去，两名侍卫扶住他的后腰，用力一拖，耶律洪基这才上了马。众辽军见皇帝无恙归来，大声欢呼：万岁万岁万万岁。这时雁门关上的宋军、关下的群豪听到辽帝下令退兵，并说忠他一生，不许辽军一兵一卒犯界，也是欢声雷动。众人均知契丹人虽然凶残好杀，但向来极是守信，与大宋之间有何交往，极少背约食言，何况辽帝在两军阵前亲口颁令，倘若日后反悔，大辽举国上下都要瞧他不起，他这皇帝之位都怕坐不 安稳呐。耶律洪基脸色阴郁，心想：我这一次为萧峰这厮所胁迫，许下如此重大诺言，方得脱身以归，实是丢尽了颜面，大损大辽国威。可是从辽军将士欢呼万岁之声中听来，众军拥戴之情却又似乎出自至诚。他的目光从众士卒脸上缓缓掠过，只见众士卒一个个容光焕发，心悦之情现于颜色。众将士想到即刻便可班师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，既无万里征战之苦，又无葬身异域之险，自是大喜过望。契丹人虽然骁勇善战，但兵凶战危，谁都难保一定不死。今日得能免去这场战祸，除了少数想在征战之中升官发财的汉将之外，尽皆欢喜。耶律洪基心中一凛呐，原来我这些士卒也不想去攻打南朝啊，我若挥军南征，却也未必便能一战而克呀。转念又想，那些女真蛮子大是可恶，留在契丹背后，实乃心腹大患。我派兵将这些蛮子先扫荡了再说。当即举起宝刀，高声说道：
北院大王传令下去，后队变前队，班师南进。
军中皮鼓号角响起，传下谕旨，但听得欢呼之声从近处越传越远。耶律洪基回过头来，只见萧峰仍是一动不动地站在当地。耶律洪基冷笑一声，朗声道：
萧大王，你为大宋立下如此大功，高官厚禄，指日可待呀。
萧峰大声道：陛下，萧峰是契丹人，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，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？拾起地上的两截断剑，内功运处双臂一回，扑的一声将那两截断剑插入自己的胸口。耶律洪基啊的一声惊呼，纵马上前几步，但随即又勒马停步。虚竹和段誉只吓得是魂飞魄散，双双抢进，齐声叫：大哥大哥！却见两截断剑插正了心脏，萧峰双目紧闭，已然气绝。虚竹连忙撕开萧峰胸口的衣衫，欲待施救，但剑中心脏，再难挽救。只见萧峰胸口肌肤上刺着一个青玉玉的狼头，张口露齿，神情极是狰狞。虚竹和段誉放声大哭，拜倒于地。丐帮中群丐一齐拥上来，团团拜服。吴长风捶胸叫道：
乔帮主，你虽是契丹人，却比我们这些不成器的汉人英雄万倍呀。
中原群豪一个个围拢过来，许多人低声议论：
这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？那他为什么反而来帮着大宋呢？哎呀，这看来这契丹人中也有英雄豪杰呀。他自幼在咱们汉人中间长大，学到了汉人的大仁大义， 两国罢兵，他成了排难解纷的大功臣，可用不着自寻短见呐。他虽然与大宋有功，在辽国却成了叛国助敌的卖国贼了。他这是啊，畏罪自杀。
什么畏不畏的？乔帮主这样的大英雄，天底下还有什么事要畏惧呀？
耶律洪基见萧峰自尽，心下一片茫然，寻思他到底与我大辽是有功还是有过？他苦苦劝我不可伐宋，到底是为了宋人还是为了契丹？他和我结义为兄弟，始终对我忠心耿耿，今日自尽于雁门关前，自然绝不是贪图南朝的功名富贵。那却又是为了什么呢？他摇了摇头，苦苦微笑，拉转马头，从辽军阵中穿了过去。蹄声响处，辽军千乘万骑又向北行，众将士不住回头望向地上萧峰的尸体，只听得鸣声哇哇，一群鸿雁越过众军的头顶，从雁门关上飞了过去。辽军渐去渐远，啼声隐隐，又化作了山后的闷雷。